诗篇三十二篇，我为大家来读这神的话，大卫的训诲诗。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胜。二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你赐下你的话，为要我们认识你；你赐下你的话，为要我们得着真正的福分；你赐下你的话，为要我们安息在你里面；你赐下你的话，为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你赐下你的话，为了要我们按着你的话去行，去荣耀你，得着真正的喜乐。求你的灵将这话向我们打开，使我们不论是小孩是成年人，我们都因你的话而欣喜而兴奋。让我们在其中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便欢取其行。求你的灵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事，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上次看的前七节，看到一个罪得赦免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不会只停留在听到的人身上，这个福音会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强有力的像大河一样奔涌。这个福音会极大的翻转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所读的这诗篇，它向我们展示出福音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福音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先留意整个诗篇三十二篇的结构。你注意看你的圣经，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谈到神赦免的福分，我们需要把眼光对准神。第三节到第五节，谈到诗人在最终的经历，他罪得赦免的释放。在神面前的时候，诗人就看见自己的罪，看见他否认他逃避罪的痛苦，他经历在神面前认罪能赦免的祝福。然后六到七节，讲到诗人在神的保护和拯救当中进入安稳，他倚靠神并向神颂赞。这是我们上一次看到的，就是然后诗人到这里就停下吗？没有。第八节马上跟着是一个教导。第八节的人生代时发生了变化，你注意到在诗节当中不再是诗人和神之间的对话了，而是神向诗人说话，向诗人发出教导。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诗人向周围的人说话，向周围的人发出教导。这是一个福音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一个人认识这福音之后，他要把这罪得赦免的好消息教导和传递出去。这是第八节。而第九节谈到对这教导的回应，而诗人在三到五节所个人所经历的类似，面对教导，人们有可能选择悖逆，也有可能选择顺服。诗人警戒听到教导的人不要像无知的蠢驴一样，一个明智的人应当学习顺服。 回应福音的教导。然后第十节 提到不同的回应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拒绝的人神的审判会临到恶人，恶人必多受苦楚，而顺服的人神的慈爱要护庇他，环绕他，保护他。然后是第十一节讲到义人，经历神救恩之人最终进入欢喜快乐向神的敬拜和称颂当中。所以整个诗篇你注意到，我给他这个标注一些字母，你会发现他前后有一种对应。他的诗歌以第八节为中心，他有一些结构上的一种对称，不是完全对称，但整体是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诗篇有一种结构的美感，但是它在内容当中它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它是不断的推进，它的主题不断的在推进。就好像我说的福音从开始到流淌像一个大河一样，从源头发出来之后就奔涌而下，整个的诗歌不断的向前来推进，展现出它的一种力量。所以我用图表给大家展示这个结构就更加的清楚。当你自己来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去思想，整个的诗篇是很有结构的，整个的诗篇它是一个有逻辑、有理性、有情感倾注在其中的，它是跟你很有联系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来分析诗篇？我们是在上一个语文课吗？我们这样来分析诗篇，是因为这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有大大的关联。再次我请你回顾一下自己，或者回顾于某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他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然后怎么在教会当中继续成长的。你成为基督徒经历了什么历程？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此停止吗？那你如何在信徒群体当中，在教会当中继续成长呢？圣经对此是如何描述的？今天在这个诗篇当中，它又让我们看到福音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流淌，福音在一个人生命当中是如何开始，如何进展，并且达到它最终的目的。我们要借着这个诗篇的结构来思想福音在我们基督徒在信徒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流动。我们先看第一点，认识神。我们都经历到，如果人要认识福音，他必须先认识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很精确地表达出人的这种需要，他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照样的，诗人他在这个诗篇的开始没有专注在他自己或者他人身上，他首先把人的焦点引向神和神的品格，神赦免人罪孽的祝福。福音首先是从神开始的，然后在神的面前人的罪就被清晰的照出来，就好像一个白板在黑板面前就更白，一个黑板在白板面前就更黑，人的罪在神的荣耀的面前才能真正的被认清。好多人都会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你如果要他承认自己是人渣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人对自己的罪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很难有真正的认识，除非人看见神的荣耀和圣洁。这是诗人要带我们看见的，在神的面前他真正的看清他的罪，他在罪中的需要，他对神的需要。对你来讲，你可能有这种感受，你觉得是我好像是先看见自己的罪和需要，然后我才来寻找神的。教会当中也有不少人是这样的，对吗？他一开始来寻找神的时候，不是说他真的知道神，他是他感到一种需要，他也看到了罪带来一种破坏和痛苦，
是不是好像跟这个顺序是颠倒过来的？某种程度上没有错，很多人接触福音都是从感受到自己的罪和他生命的需要开始的。可是你想，一个人为什么能察觉到自己有罪？他显然存在一个前提和标准，把罪显出来。而这个前提和标准，只有当他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前提和标准联系起来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的看清楚自己的罪。所以也许他没有清晰的意识到，但他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罪和需要的时候，他首先其实他对神的存在、神的本性已经有一些潜在的不清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只有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被显明出来。只有当他来到圣经神的化身启示面前的时候才越发的清楚。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旧约当中几个旧约的例子，旧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以赛亚，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在那里讲到说神他的荣耀在圣殿当中显现了，神的荣耀显现，他好像整个的遮住了伟大的圣殿，而神显现的时候，天使撒拉伏在他周边侍立，然后整个殿像地震一样震动。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他俯伏在地上，他不敢抬头看神，他说我有祸了，我要死了。他承认自己和他所处的人民当中有罪，他承认自己在神的面前要灭亡了。在神的面前他看见，他承认自己的罪。新约当中也有很好的例子，比如彼得，很有意思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在那里发生一个故事，耶稣让西门彼得下网打鱼，而在此之前彼得一整个晚上都在打鱼，颗粒无收。彼得是一个专业的渔夫，他想耶稣你都这样你还让我打鱼，不可能的，但好吧，你是先生，你说打鱼我就打鱼，但他觉得不可能打上鱼的，结果他把网一放下，拉起来的鱼差点要把网都撑破了。所以彼得一下子就认出耶稣极其的不同凡响，他的反应是什么？非常有意思，路加福音第五章，他立刻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主啊，他承认耶稣很伟大，他的反应是什么？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我没有办法在你的面前。当人真的认识神，看见神的启示的时候，他真正的明白自己的罪，明白自己的不配，明白自己有极大的需要。看见自己罪的人是不是显得很绝望？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说，哦，这个人好像自我形象不好，他常常觉得自己很有罪。其实看见自己罪的人并非比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更加绝望，因为他们离神的拯救更近了，因为他们离神的拯救更近了。同样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发生彼得这件事情以后，在后边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还用得着。弟兄姐妹们，耶稣来是要找我们这些有病人。如果社会上有人对你说你有病啊，你该怎么回答？是的，王一牧是在以前发微博，然后有人对他很不客气，他们说你的神知道你这么傻逼吗？王一牧师的回应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他说我的信仰让我可以勇敢的承认后半部分，就是神知道我是傻，让我可以很感恩的接受第一部分，神知道，但他还是赦免我。哇，他的反应真的让我们明白，他真的是一个清清楚楚的接受到那个福音的人，他才可以这样去回应。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在最终，有些人在神的面前看见了，有些人虽然一直听见，虽然看见神的话，他却仍然不知道自己有罪。那么与这样的人相比，罪人是更有福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和赦免已经为他们成就了，已经预备好。这些人怎么得到？需要自己再去努力吗？不需要，只是凭着圣灵所赐的信心紧紧地抓住这已经成就的救恩，罪人在基督里得拯救。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这就是基督教简单却又极重无比的信息。这是我们上次主要谈到的罪得赦免的信息。但是第四点，福音的工作没有到此为止。神不是只是拯救我们罪人，然后说哦，你被拯救 OK 了，我的工作完成了。没有，福音没有就此停止，他继续的要在那些认识基督的人的生命当中流动。福音不仅要赦免我们过去的罪，他继续要在我们此时此刻今天现在这个时候与罪的挣扎和搏斗当中加给我们安稳，加给我们确实的盼望。在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经历神保护的稳固；在无处藏躲的时候，神做我们安稳的藏身处；在我们患难的时候，神显出他的拯救。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花了很多篇幅来谈论基督徒生活的这种持续性，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很需要福音在我们中间。我只选一处经文来说明，这同样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节经文非常的精妙，就两节的经文，保罗把我们过去在基督里所领受的恩惠，把我们现在所占的这恩典，把我们将来盼望的那个荣耀的显现完全联系起来。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福音它不是过去的，不是只是现在的，不是只是有未来来生的，它是整个我们的人生，过去现在直到永恒。我想这也是许多的信徒在信主之后常有的挣扎。很多人问哦，我已经相信了，那我如何继续成长呢？我对耶稣的认识，我和神的关系如何成长呢？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我们要继续在我们所信的福音的恩典当中，在福音的滋养当中来成长。福音的恩典在哪里体现？不是在一个虚空的世界里，不是在一个虚拟的矩阵当中，不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是在此时此刻，在我们所经历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是要脱离我们的家庭，我们不是脱离人际关系，我们不是脱离工作，在福音里成长。不，福音就是在我们此时此刻，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家庭，我的困境，我的需要当中，让我们来经历。我们常常会以为神让我成为基督徒，然后他立马把我带到一个无病无灾、什么都不需要担忧的处境，那样我们在哪里经历福音？不，你会发现我们的周围有太多的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太多的问题，我自己有太多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的孩子有很多的需要，我们面对的困难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家庭有很大的需要，我们常常为这些需要感到极大的苦恼，主啊，怎么办？怎么办？我多么希望这些问题一朝之间我睡醒叫过来，然后神奇妙把它解决掉。神有没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有的，但是这永远不是常规的，这不是常规神的工作。有些特别的恩典，神特别的怜悯，但神就是要我们在这些真实的处境当中学习来认识他，认识我们自己的罪，看到他是怎么样保护我们、带领我们、拯救我们，成为我们隐藏的地方，成为保护我们脱离这些患难的地方。人人想伤害我们，我们觉得已经走投无路， 进入死地的时候，神居然奇妙的拯救了我们，我们就知道福音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动。弟兄姐妹们，神是要我们在此时此刻，现在他给我们的生活，不管你对这个生活满意不满意，神要我们在这里经历他的拯救。我们的训练场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一切。我想很多人谈论的基督徒生活缺少了这个关键的部分，他们传讲了一个不准确的福音的信息。他们所讲的常常是哦，你信主的生信主之前生活一塌糊涂，你信主之后就一切太平，没有罪和痛苦要对付了。很多信徒接受了这个简单却不准确的福音，他们就很疑惑，哎，我好像经历的不是这样，我应该怎么成长。结果就是他们好像在教会里好像也成了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生命长期陷于属灵的营养不良，他们的生命干瘦虚弱，风一吹就倒。许多人就在这样的时候开始失去对基督教信仰的信心和盼望。我前段时间参加一个婚礼，婚礼的这个正道的弟兄，他很想表达在基督里婚姻很美好，跟世俗婚姻不同，你常常会听到对吗？他的做法呢，他的心意是好的，可是他的做法不太聪明。他拼命的谈论世俗婚姻糟糕有限，他拼命的谈论基督徒的婚姻多么美妙有意义。他谈论的方式仿佛世俗的婚姻就没有神普遍恩典的痕迹，仿佛基督徒婚姻就没有任何罪的残累，所以在这正道当中基督就很难有继续工作的空间了。婚姻对基督的需要在这个正道当中没有被凸显，所以在场经历过福音的人，他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这样的话，他们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婚姻。而在场那些对婚姻充满懵懂的人，他们也因此对婚姻产生了很多极不现实的期待，但这不是福音之道。弟兄姐妹们，福音来不是要把我们生活的困境扫干净，把我们的问题直接拿走，神是要借着他罪责赦免的福音赐给我们力量、智慧和盼望，去面对、去忍耐和回应一切的艰难、危机、害怕、愉悦、期盼。他要借着这些真实的操练，让我们在福音当中来成长，这样我们才能越来越明白福音，被为福音而兴奋，被福音来激励，在福音当中茁壮的成长。如果你逃避这个真实的训练场，你信仰的生命根本不可能长进。如果你期待的是一个躺在床上面然后你生命自然的成长，这是极其不现实的。任何一个学校的学生都知道，如果他要拿100分，他不追悬梁那个追刺头悬梁追刺骨，他根本就不可能取得好成绩。一个运动员如果他整天想着我要去度假，他怎么可能在奥运会当中取得金牌？可是为什么一涉及到属灵的信仰的生命，我们就觉得我只要在这里静静的浮动，躺在温水里，然后神就会让我成长为一个属灵的伟人呢？神从来不是要这样做，他在这里，他要我们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在福音当中来成长。然后呢，一个在福音里成长、逐渐成长的人，他的生命会是如何的？所以紧接着你会发现，他要向人教导和传递这个美好的信息。大卫在这里是一个绝佳的例子。32篇是一个大卫的训诲诗，什么意思？大卫在教导别人关于神的事情。他作为以色列的君王，他有责任教导自己的儿女，教导自己的国民来认识神，来敬拜神。他自己深深的认识神，经历了神的恩典，于是他要将这样的真理教导给别人。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教导在整本的圣经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律法，整个摩西五经，先知教导以色列人专心敬拜神，大部分的先知书， 新约的使徒被他们的主耶稣差派来建立教会，新约所有书信的显成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教导作用，要帮助教会来认识他们的主，并且在生活当中的一切来跟随和遵从这样的一位主。所以你可以说整本圣经几乎是为了教导的作用写成的。福音在神的子民当中，在教会当中，正是通过教导而不断的传递的。传道人在主日借着教导让神的子民明白并且应用圣经，在小组当中小组长引导他的组员查考并且应用圣经，在主日学当中教师教导成年人和儿童学习重要的信仰的教义，在家庭当中父母通过家庭敬拜读经唱诗和祷告教导他们儿女敬虔的真理，在一切的处境当中信徒和非信徒他们一起生活工作交谈，他们在这其中谈论福音。弟兄姐妹们，教导应当发生在整个教会当中，教导是神子民理所当然的责任。每一个经历罪得赦免宝贵福音的人都可以也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教导他人敬虔的道理。一个没有合乎圣经教导的教会是极其的软弱的，他会多么容易被欺骗和摧毁。所以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传道人不忠于圣经来教导圣经的话，如果我们的团契聚会不专注于明白并且应用圣经的话，如果父母在家庭当中不教导他们的孩子阅读歌唱和祷告圣经，如果信徒不和非信徒打开圣经，我们怎么能够期待教会小组家庭和整个社会来讨神的喜悦呢？我希望这可以帮助你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教导，因为圣经如此看重教导。即便在我们不那么感兴趣不那么感到有需要的时候，教会仍然要坚持教导神的话，因为这才是生命之道。神要我们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道竭力征战。所以你看，一个认识福音的人，一个在福音中成长的人，他不断传递这个美好的信息，将神的话教导出来。那面对教导，信徒和非信徒所有人显然有两种反应，就是拒绝或者顺服。整本圣经不断的让我们看到人们会如何的回应神和神的话，以及不同的回应所带来的结果。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尝试用这样的视角，你今天回去就可以试一下用这样的视角，就是人如何回应神的话，是拒绝还是顺服。用这样的视角去看整本圣经，你会惊奇的发现整本圣经就是神说话，然后人用不同的回应回应神的话，然后历史有不同的一种结果。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向神推进，整个人类历史就是神说话，然后人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神的话，历史就这样往前推进。这是圣经向我们呈现的。整本圣经没有让我们看到有明确的第三个选择，所以你要么是拒绝神，你要么是顺服神，而不同的回应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神总是不断的在慈爱和公义中呼唤引导他的子民来顺服他以致得福。这里不是在宣扬一种顺服就有好处的成功学，而是要表明真正的祝福唯有从神而来，真正的智慧是听从神的话去生活。诗人在这里教导他的这个子民不要像骡子一样，骡子怎么样，很犟，必须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他才能够听你的命令。不要，你应该从这些动物当中得到教训，不要像他们一样悖逆，而是欢喜听从神教导的真理。如果我们只是谈神的话却不去行，如果神的话只是听听而已却不用去实践，那就不是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是周日来教会聚会然后才打开耳朵听一听神的话，然后我们周一工作就开始拿起另一套哲学听从另一套成功 的标准，那么我们并没有顺服神的话。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软弱。我们宣称相信福音，可是当我们在生活实践的时候，我们却习惯性的采用世界的标准。我们用福音以外的思想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教养我们的儿女，追求价值。我们甚至都没有想福音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何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应用这个福音，应用我们被教导的神的话。有些人看似在应用神的话，说我是基督徒了，我生活的一切都要跟基督徒有关，但是呢，他却用非常粗暴的方式来应用。简单的说，就是所有跟基督徒沾边的他都觉得是好，所有先告诉他是基督徒的人说的话他就听，只要是基督徒办的公司办的托儿所，他就觉得是安全的。这不是这样来应用神的话，弟兄姐妹们。福音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当中，需要我们竭力去思想，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需要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家长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努力。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个需要整个教会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奋斗的事情。它不会简简单单的，你今天离开这里，然后你就知道我如何在我的生活跟工作当中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但弟兄姐妹们，你至少要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按照福音去生活、去工作、去跟别人交朋友、去跟别人互动、去跟我们的孩子互动、去在世界上做各样的选择。我们需要先开始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意识到我们会失败，意识到我们多么的没有智慧，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要把福音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此教会才会强壮起来。弟兄姐妹，教会的强壮不是我们体制的良好，教会的强壮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福音里生命的强壮。所以教会不是靠着把握这个社会的话语权，教会不是依靠国家权力，教会不是靠金钱而强壮，教会是因为有一群被福音充满的基督徒，被福音呼召出来的基督徒组成，而只有这群人真正的明白福音，真正的按照福音去生活、行事、思考，努力的将福音在他的生活当中表达出来的时候，教会才是强而有力的。所以再次我提醒你，就是在我们每天所面对的挣扎、挑战、喜乐和期盼当中，我们会选择来拒绝或者顺服神的话，而正是在这一次一次的选择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命或者变得虚弱，或者变得强壮。福音是在成千上万次细小的选择当中激励我们、鼓励我们来顺服神。福音是在我们每一次选择当中的悖逆和软弱当中，带给我们悔改和信靠的盼望。福音就是在这每一次的选择当中，让我们经历神的赦免和祝福。福音使我们可以面对我们自己的罪和软弱，得到安稳。福音从来不容让我们肆意的利用神的恩典，它要显出我们罪的可恶，它要显出神爱的荣耀，它要激发我们带着喜乐和盼望来相信神的爱，来顺服神一切的引导。因此弟兄姐妹们，神的话很简单，神的话很简单，神的话就是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要听，我们要同样的教导我们的儿女和同伴来顺服、来听从神的话，这是有后果的。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福音、面对神的话的选择，我们或者拒绝或者顺服。那最后，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终要带来什么结果？神的话至终要让罪人欢呼喜乐来敬拜神。神的话最终要带来一个结果是敬拜。弟兄姐妹们，神不是一个严苛的监工， 时刻不停的监督我们有没有顺服他的话，他们检查你有没有说错话，你有没有做错事，你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不，他是一位良善的父亲，他要让他的儿女因为顺服他的话而得祝福。神借着他的话让罪人来脱离罪的缠累，进入自由的生命。而罪人当他从束缚脱离进入自由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油然而发一种极大的喜乐和欢呼，这就是在神面前的敬拜。神要改变我们，神要改变我们，不是要成为遵循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宗教仪式的人。弟兄姐妹们，神不是要把我们改变成每天读经祷告，周末来参加教会，中间参加一个小组，定时奉献，偶尔跟别人谈一下福音的人。神是要把我们从一个不认识神的罪人变成一个敬拜享受神的人。神不是要我们只是僵化的遵守某一套规律，神是要我们亲自的认识他，并且享受跟他的关系。我们今天之所以如此生活，我们今天之所以在主日来到这里，是因为神使我们成为一个享受跟他的关系，一个敬拜他的人。我们从内心自然的流露出这种敬虔的外在的生活方式。我们在这里的人都很期待过年，我们觉得一年的忙碌之后，过年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很多人会选择啊，我去度假来让我的身心我得到缓解。可是你要知道，去旅游很累，对不对？其实比你的工作更累，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旅游能让你的身心得到缓解呢？因为你的心享受这一切。为什么来到教会非这样没有让我们安心，反倒让我觉得今天好累啊？为什么？因为它对我们而言就像一个要赚钱养家的工作。神啊，你看我在你面前又赚得我一个星期的义了。如果我们不能学会享受跟神的关系，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必须是进到这个程度，但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来主日，我们都要带着这个盼望和祈求，神啊，让我借着今天的敬拜越发的享受和你的关系。你知道你享受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对吗？你知道你想念一个你所爱的人是什么感觉，对吗？今天来面对神，是不是一个让你憧憬的、享受的事情？神要改变我们成为这样的人，神要我们享受跟他的爱情，神要改变我们从一个远离他的人变成一个爱他、爱他至深的人。这是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至终要得到的果效。很多时候我们的读经祷告服事敬拜并没有完全被福音激励，它可能只是一种惯性和生活习惯。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满足于此，福音在我们这种不满足当中激励我们成长。神在基督里拯救我们，他所成就的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一个敬拜他的人，这也是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所要追求的改变和目标。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当你来到神国大人的面前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你不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你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你一定会是一个渴望神、爱神。这就是神在世上他最终要把我们改变的样式。而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他就会敬拜、欢呼和颂赞，去表达他跟神的关系。其实神已经在整本圣经当中不断让我们看见这个画面。以色列人被从埃及带出来，经过旷野进入迦南，成为一个国度，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敬拜神。神的救恩在群体当中是这样来展现的。神拯救以色列人不是让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度，而是让他们成为敬拜的国度。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不是一个完美的典范。我们看到他的失败远远多过于成功， 但是到了新约，随着耶稣基督的成功，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向我们显明他是那位真以色列人。什么叫真以色列人？有假以色列人吗？是血缘上的真吗？不是，是一个真敬拜的真，是一个神救恩完全成就的一个彰显。而今天我们教会被称为什么你知道吗？基督的身体。为什么叫基督的身体？基督是那个真以色列人，我们是他身上一个身体，意味着什么？我们也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血缘上的以色列人吗？不是，不要太看重这个血缘。我们是一群真正敬拜神的人，我们是一群真正爱神而敬拜神的人。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今天在这个世上是要来彰显敬拜的生命，是要成为一台戏来彰显这个福音的一台戏。所以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就是福音最终所要带来的这个完美的图像，就是让我们成为一群敬拜者，成为一个敬拜的国度。所以让我们总结一下，福音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就像大水奔流，它绝不是一汪的死水。弟兄姐妹们，福音在你的生命当中存在这种流向，你要认识神，看见自己的罪，经历神赦免的恩典，在你此时此刻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经历这恩典，成长成熟，传递教导神的话，不断的以顺服回应神的话，在顺服和你的悖逆当中经历神的审判和祝福，最终神借着这一切使你成为一个敬拜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国度。今天所要展现的这个轮廓是要让你看到像是一个成长方案，基督徒的成长方案，它又像是一个定位的地图，它帮助你明白你现在生命的状况，它让你看到你生命需要成长的方向，并且它提醒你永远不要忘记你生命成长的目标。你不是要成长为这个社会所期待的成功人士。弟兄姐妹们，当你死的时候，你不是要人评价你，哇，这个人长得很帅，这个人皮肤很好，这个人很有钱，20套房子。你期待人们在你死的时候评价，这是一个爱神敬拜神的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最终所要达到的最美妙的目标。请跟我一起背诵，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是为了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这就是在福音里敬拜的生命。我盼望这个诗篇在今后一整年当中常常引导你和供应你，提供你一个整体的画面，为你让你这个画面更有这个画面感。我要提醒你，其实我们每一个主日的崇拜，我们每一个主日的崇拜都是要去呈现这个画面，去呈现这个成长的方案，去呈现这个伟大的福音。所以每一个主日的崇拜，当你带着这种意识来参加崇拜的时候，你就会去明白整个崇拜希望呈现出这个伟大的福音，希望提醒你这个伟大的福音。你会看到我们的崇拜以称颂和荣耀神开始，我们先要专注于神，然后我们在神面前看见自己和这个社会一切的罪，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之后呢，我们要经历神赦罪的确据，我们要看见神在基督里已经拯救我们，已经赦免我们，然后我们要发出教导，我们要按照圣经来讲道，不是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是按圣经来讲道。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会众被鼓励以顺服来回应这个圣经的话，然后呢，我们用祝福的祷告差遣弟兄姐妹来离开这个会场，在之后的生活当中活出我们所听到的神的道，在生活当中活出这个敬拜的生命。所以每一次我们组织的礼拜都是这样一个戏剧，一个福音的彰显，这就是我们崇拜的脉络，这就是我们崇拜的目标，将福音展现出来，叫我们得的滋养和鼓励，叫我们可以活出这福音的生命。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让我们竭力的追求明白活出这福音，使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永流不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赐下你宝贵的福音，这里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你的福音当中被造出来，因为你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你不是要像世人一样揭露我们的罪，只是为了嘲讽我们、奚落我们、攻击我们，你乃是为了挽回、缠裹我们，使我们从罪中进入你荣耀的同在。你绝不允许我们只是从罪中脱离，然后继续躺在罪中。不，你爱我们，你就要改变我们，使我们真正的享受有你同在的生命。因此你将你的话不断地向我们显明，你不断地催促我们来顺服听从你的话。当我们悖逆的时候，你就管教我们，你像慈父管教他的儿女一样管教我们，因为你不要我们走上那死亡之路，你在顺服我们的顺服当中又显出你的祝福，奇妙的祝福。因此我们知道，哇，在你这里有生命之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主啊，至终你改变我们，完全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的生命既然这样奇妙的被改变了，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被改变了，但它确确实实被改变了。我们从不爱你到认识你，我们从认识你到深深的爱你，我们现今愿意我们更深的爱你，以你为我们的喜乐，终极的喜乐，并且享受你，唯独享受你。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